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全美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我们今天邀请到希望之星的执行长，陈维山社工师来跟我们讲解自杀的防治。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维山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这个机构，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已经在2016年取得加州政府的安宁疗护执照，并且在同年的11月开始服务旧金山南湾地区的华雅裔生命末期病人。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全美提供。电话关怀热线就是1-888-663-8585，为全美的重症疾病的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关怀。除此之外，我们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四的晚上，就是这个时段，为全美的华人社区提供免费的教育讲座。那也欢迎大家把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那我们在南湾地区，我们也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每个月举办一个彩虹互助小组。所以，如果您知道有这样癌症疾病的朋友或者是康复者，你也可以鼓励他们跟我们联络，让这个互助小组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希望之星的执行长来跟我们谈谈自杀的防治。陈维山呢，他是一位资深的安宁疗护社工师，他曾经在过去10多年呢，服务超过1600位的生命末期病人。那在2012年开始参与创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在这个过去的6年当中，非常辛苦的，带领整个团队，逐渐的建立这样的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服务在旧金山南湾地区的华雅裔生命末期病人，所以他在这一个安宁疗护有非常丰盛的经验。那么我们也很高兴他今天可以跟我们谈一谈自杀的防治。好，那我们把时间呢交给陈维山，然后。请他讲完之后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大概有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开放线上给朋友问问题。好，维山就把时间交给你喽。
好，谢谢，谢谢。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维山哈。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希望之星所举办的这一个电话教育讲座，是有关于自杀防治的这样的议题哈。那自杀防治哈，它可以谈的这个层面非常的广啊。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范围来做一个规范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去讲到就是一些重点哈。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于就是老人家哈以及这个照顾者。这两种族群，因为这是跟我们机构所去接触跟照顾的对象呢，比较接近。那虽然这么说哈，同样的哈，我还是会提到一些就是一些共通的不同族群、不同年龄层一些共通的可能带来自杀的一些原因。好，那我想首先呢，我们先从这个性别来讲哈。以这个性别来说呢，女性呢有比较高的这个自杀企图，自杀企图。那自杀企图跟自杀呢是不一样的。那自杀企图可能包括想法，她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但是呢，她还没有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举动，那或者是说，我们也可以定义为她去这个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她没有自杀成功，所以。女性呢，她有比较高的这个自杀企图率，那但是男性呢， 它却有比较高的这个自杀的成功率。好，这个是我们从性别来看的话，那另外呢，如果从这个婚姻哈这个部分来看，单身而没有小孩的这样的成人呢，他的自杀率呢是高过于有婚姻的成年人。好，那另外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年纪啊，年纪这样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中老年人哈，从55岁到65岁这个族群哈，以及年轻人哈，从15岁到24岁这个族群呢，基本上呢是最高的两个这个自杀的族群啊。那我们再来从这个以美国哈这个社会来看呢，自杀成功率最高比例的人口哈，人口基本上是白人的男性，而且是单身，同时呢他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这些老人家啊，我再说一次，是白人男性单身的这个老人家哈，那他们是自杀成功率最高的一群人。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族裔来看哈，因为美国呢它是一个多重种族的国家啊，那以这个族裔来看的话，在少数族裔当中呢，美国的这个原住民族群哈，就是这个印第安族群呢，他们是所有少数族裔当中自杀率最高的一个族群啊。那这个是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说，在美国我们所居住的这一块土地上面呢，它的关于这个自杀的一个各类的分布哈，包括刚刚讲的从性别来看，从有没有婚姻来看哈，从年纪另外从族裔来看啊。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之后呢，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哈啊，究竟哈哪一些这个因素可能是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有自杀意念、自杀行为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哈。那原因当然很多哈，但是我把它分类主要找出最重要的七种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这个有精神上的疾病哈，比如说像这个严重的忧郁症，或者是说有这个两极的这个躁郁症哈，那再来就是有这个精神分裂症哈，那在台湾呢已经把精神分裂症改成思觉失调哈，也就是说有以上这三种疾病的哈，这个我再讲一次哈，是重郁，也就是重度的忧郁症哈，那再来就是双极性的这个躁郁症，那再来就是有这个精神分裂哈，这三种这个精神上的疾病哈，它是一个有这样的疾病的人，他的这个自杀率是高过于其他的人。那再来一个呢，就是如果他有这个药物滥用啊，他有药物滥用，或者是说他有这个酒精哈，酒精滥用，甚至是这个酒精成瘾，或者是说他这个酒精所使用的量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倾向的时候，那么他也是属于容易产生自杀冲动自杀意念想法跟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啊。那第三种呢，也就是说在他个人的这个环境哈，他的生活，他的环境他的遭遇当中，如果那一种情境哈，让他产生有一种无助感，或者是说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啊，不管这是怎么造成的哈，就他有一种主观上面的这个无助感啊，然后觉得没有希望，然后觉得他非常的封闭啊，就是觉得没有任何人跟他同在的这样一种感受的人， 那么他也是容易有这个自杀意念啊、自杀的这个行为的。那再来呢，就是他不管因为什么样的生活事件导致他呢，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很巨大的愤怒，然后呢那个没有办法控制的这种怒气哈、经常的出现。那还有一个呢，他会想要去寻求报复啊，像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现象的时候，那这也是容易造成有自杀意念跟行为的啊。那第五点呢，就是如果他有这个之前的这个自杀的这种企图哈、就是在之前曾经有过这种自杀的企图的人，他们很可能之后会在重复的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那第六个呢，就是在最近哈、曾经有过生活或者是人生生命当中一些比较巨大的变动或者是一些失落，比如说像这个离婚，或者是说他有很大的一个财务上的很巨大的一个损失哈、比如说他有些什么投资，结果这个投资突然间这个投资的公司整个倒了，或者是说不见了哈、那么他可能把他全部的这个家产全部投进去，那么这个巨大的这个财务上的损失哈、也是会造成人在一个很非常震惊的状况之下哈、那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失落采取伤害自己的行为哈、那再来呢，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失业哈、那这个如果说这个他的角色哈、是一个家里头唯一的这个工作者哈、那么家里需要依靠他，那么当他这个责任感大到一个程度，他失去这个工作哈、那或者是说他本身对于他的这个认同感是从他的工作上面去建立起来的哈、他的成就感是从他的工作上去建立起来，那么当他在失去的他这个认同感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产生这种自杀的意念啊，跟他的自杀的行为啊。那再来呢，就是他有一些重要他人的这个离开，比如说过世哈、比如说他的他的先生、太太、孩子或者是父母亲哈、就是对他意义重大的这些人离开他的生命，那么这种巨大的失落呢，也有可能哈、导致想要有这个自杀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特别是有些夫妻他们结婚一辈子哈、那他们基本上已经是彼此的一个另一半了，所以当他的这个另一半不见了，就好像说把他的双手双脚给砍掉了那种，好像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哈、所以有些时候呢，这种结婚很久的老人家，一旦他的一半离开了，因为疾病或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离开，那么也很容易造成另外一位老人家呢有这个自杀的意念跟行为哈、那第七点呢，就是当一个人他自己在身体上面产生了重大的疾病的时候啊，那这个重大的疾病呢让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啊产生了对这个活下来的这种厌烦啊，可能因为这个治疗的过程过于的辛苦，然后甚至不只是这个带来身体上的辛苦，可能带来这个整个家庭上的影响，在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改变等等，这些都可能因为疾病啊，重大疾病让一个人产生厌世的想法哈、那我们也常听到所谓的这个久病厌世哈、那生病生了很久 的时候，对于继续活下去的那个意义到底在哪里？啊，有些老人家或者有一些生重病人，不一定是老人家哈，就容易朝这个方面去想啊。对，刚刚呢所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七个呢，在这个造成自杀哈的一些意念跟行为当中的一些很主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把这个焦点哈把它放到这个跟老人家比较有相关的哈。首先哈这个老人家呢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呢他容易有这个自杀的意念啊，那有的是我刚刚提过，比如说他的配偶逝世，还有呢他的这个经济能力哈丧失或者是贫穷哈那再来就是刚提到的生病好所以呢我们常常可能有听到哈或者是说甚至在报章杂志看到有些因为生病太久了所以跳楼自杀或者是说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陌生的啊，都不是陌生的。那再来一个就是，独居老人啊，即使他没有生病，那么独居老人呢，他的自杀率也是比较高的哈。因为这个当一个老人家独居，他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支持系统变弱了哈，所以呢，容易产生那种孤立无援的感受，即使他本身的这个没有太多的病痛啊，那所以这种独居的老人家，他们这个心理上的这个状态哈、经常哈、需要被注意哈、那再来一个就是老人家哈、这个如果他有精神上的疾病，刚刚已经提到了哈、那比如说像忧郁症啊哈、刚刚提的。那甚至还有像有些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等，这些是当他有这个精神疾病的时候。那么如果他有一些重大的疾病，那么哪一类重大的疾病会容易造成他的这个有自杀的意念呢？当然很多疾病都有可能哈，但基本上呢癌症，癌症。是其中一个哈，因为癌症的这个特别老人家这个治疗过程哈，他们可能没有像年轻人有比较强的抵抗力，所以当你在面对这个治疗的过程的时候，那种辛苦哈，那种艰辛哈，基本上是很不容易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慢性的这种疾病呢，让老人家觉得自己哈、成为家属的负担了，成为子女的负担了，成为这个老伴的负担了，所以这样的想法容易让这个老人家呢有这种自杀的想法哈。那再来呢，比如说像一些脑血管的疾病哈，有一些像这个脑血管产生的这种忧郁症啊。脑血管疾病带来的这个忧郁症，那再来就是一种其他的慢性疾病，比如说像肺部的疾病。那肺部的疾病呢，它可能带来的就是呼吸上的一个问题。这个当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验哈，当你在这个很挣扎的呼吸的时候，所带来的那种情绪上的沮丧跟焦虑哈，还有你的那个下一口气快要呼不上来的那样的一种感受。当你必须经常性长期的去经验这样的感受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困难去面对的哈。所以呢，像这种肺部疾病呢的一种慢性疾病，也是在各类的这个重症当中哈容易产生这个自杀意念的啊。那再来就是像所谓的失能哈，那失能的话对于这些长者呢，他们因为失能之后呢，他们必须要在各方面长期的依靠他人 来协助自己啊，可能包括这个洗澡、吃饭、哈、上厕所哈、啊，你所有的这个个人的自尊啊，完全因为失能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哈、啊。那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的长期的状况，没有办法恢复的，那么对老人家来说哈、啊，一个长期的自尊上的受损，容易让他们觉得自己这个活着的这个意义开始产生疑问啊。所以这个是疾病让老人家为什么容易有这个自杀的意念的一些原因哈、啊。那么一样的，曾经哈、啊、企图自杀的老人家呢，他再一次自杀的这个几率就是比人家还要高啊。那么一般来说哈、啊，如果老人家他有这样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意念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前兆呢？你看得出来吗？啊，应该都是会有一些前兆的啊。比如说他可能会开始整理啊，开始打包自己的一些东西哈、啊。然后呢，他可能会想要把自己平常心爱的珍藏的东西呢，开始送给人啊。然后呢，会没来由的开始交代一些后事啊。那会突然间想要去看看某一个好久没有看的朋友，想要去做一些他这个很久很久这个之前想做但是没有机会做的，但是并不一定都是这样哈，只是说他们有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哈、啊。那甚至他可能开始收集一些伤害自己的工具，比如说他开始大量收集药品，或者是说他开始勘察某一个地形。啊，这一些都是一个预兆。那再来呢，就是他会开始表达一种主观的无望的感觉啊，觉得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啊？或者开始会有一些言语上觉得，哎呀，自己活这么老哈、啊，又老又病哈、啊，那就是惹人厌，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又老又病呢，成为别人的负担。啊，甚至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如果这个明天就不见了，也不会有人在意的。好，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言语的时候呢，基本上这些都可以算是他可能开始有自杀意念，甚至是有自杀计划或者行为的这些前兆啊。那所以有人就要问啦，那么老人家自杀到底可以防治吗？啊？如果他真的要自杀，你能够拿他怎么办呢？到底可以防治吗？其实自杀是可以防治的哈，因为一般想要自杀的人，他多半不是真的想死，而是他想要从那个痛苦的一个情境当中解脱出来，他是为了要逃离痛苦，而不是为了真的要死。所以呢，当他内心有这么巨大的痛苦的时候，他如果他开始用言语上面去试着去表达的时候，像包括前面的那一些，好像听起来是一种抱怨，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求救的讯息。好，所以如果说我们注意到了，然后我们适时的去给予关注啊，去了解，那么适时的去转介他去得到该有的帮助啊，不管是这个药物上面的，或者是心理上的协谈啊，这些都是可以防治自杀的一些方法啊。那么再来哈、啊，如果老人家突然主动哈、啊、谈论关于死亡的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呢，该怎么办？要不要跟他谈？会不会跟他谈了之后，他真的跑去自杀了？如果呢，有人啊，也不一定是老人家，有人突然间主动谈论起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呢，绝对不要去逃避啊，我们不要告诉他说，哎呀，你想太多了啦，哎呀，你不要胡思乱想啦，哎呀，你不要胡说八道，好，我们不要用这样的一个言语，用这样的态度去逃避，去逃避跟他们谈论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逃避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谈。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逃避的方式哈，去面对一个他用这个讲出来啊，他对人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啦，他觉得活着是讨人厌，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呼喊求助，那么我们去逃避跟他谈的时候，让他连这样的一个宣泄的管道都没有了，那么他的下一步很可能真的他就去做这个自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不当一回事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抱怨，甚至他们说出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寻求帮助的行为。那这个是提到这个老人家哈有疾病的哈老人家，那么另外的一个族群就是照顾重病者的这些这个照顾者。那这个照顾者呢，可能是太太，可能是儿女，可能是父母亲啊，这一些重症照顾者呢，他们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有这个自杀意念的族群。我们在这个报章杂志哈，大概各位也听过也看过哈，非常让人家难过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一对夫妻哈，这个老先生他照顾老太太很久了，他非常爱他的太太，是有一天呢，突然发现这个老先生把这个老太太给杀了，然后自己自杀。因为他承担不起那个照顾老太太的责任，实在是太辛苦了。但是呢，他又舍不得自己走，因为他想他走了之后，那么谁来照顾老太太？所以好像他们两个同时都陷在一个非常封闭、非常无助，而且非常绝望、没有希望的这样一个境地。这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产生自杀意念的一些重要的因素的其中几样啊。当有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那这一对夫妻，那太太啊，他或者是先生，他就选择用这样的方式。那这个我们在报章杂志上面也看到了不少啊。所以呢，这个重症照顾者啊，特别是这个女性的照顾者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有家里有人生病的话哈，比较可能都是女性把工作辞掉来照顾生病的家人啊。那比较不太常见，也不是说不太常见，就是说比较起来的话哈，女性比男性容易成为这个照顾者。因此呢，这个女性的照顾者哈，他们罹患某种程度的忧郁症的这个比例呢，是将近60%啊，也就是在作为照顾者的这些就是他作为一个照顾者这样的一个身份里头，我们去看哈，女性的这个照顾者呢，她的有某种程度的忧郁症的比例高达60%啊，这是相当高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照顾的重心啊，通通都是在这个病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主要照顾者他的需要啊，有时候就被忽略了啊。主要照顾者他们容易出现的一些情绪感受啊，包括焦虑啊、内疚啊、觉得很急躁啊，然后一样无助啊、绝望啊、孤立，因为他每天见到的就是病人啊，那他几乎每天就跟病人锁在一块啊。那再来，没有人了解，没有人了解病人是在生病啊，病人可能很多时候在睡觉，可是呢，这个照顾者他是没有办法的，没办法睡觉。病人在睡觉的时候，他也要这个很警醒的看顾病人啊。那么再来就是很沮丧啊，很疲惫啊。那很自责，那愤怒啊等等的这一些情绪哈，都是这个重症照顾者呢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些情绪上的感受哈。那底下呢有几样哈，我想提出来的哈，如果有以下8项的一些症状的其中的3样哈，那么你可能要小心哈，你这个。可能有这个忧郁症 的这个可能性哈。那忧郁症有轻有重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哈。首先呢，如果你在夜晚里头呢很难入睡，而且呢，你一旦入睡呢，你就觉得越睡越累，啊，这是第一个现象。再来第二个就是，当你的体力变差了，而且你很容易疲倦，啊，那第三项呢是，你发现你越来越没有食欲了，而且你对以前呢喜欢的这个事物呢，好像也不再感到兴趣了，啊，那接着是你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烦躁。那这个第五项是常常觉得哈，这个心情很低落，那对未来呢感到非常的无助，很悲观。好，这是第五项。那第六项是啊，你很容易自责，很容易有这个愧疚感。第七项呢是你常常感到不安，好像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哈。然后呢，你的这个整个注意力很降，就是降得很低，你发现你没有办法专心做好一件事。那第八样呢，就是你开始有想要伤害自己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八样当中哈，如果呢你有里面至少三样的时候呢，那么假如你作为一个重症的照顾者的话，那我真的建议你哈，你需要啊。你需要修行，你需要寻求帮助啊。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看一看哈，刚刚提到说这个有哪一些原因是造成他容易有自杀倾向的啊？那同样的哈，也有一些原因呢是有这样的自杀倾向啊，有自杀的意念啊。但是呢，因为有一些因素可以让他们在有这一些负面的想法的时候呢，他有一些助力可以帮助他从这样的一种情绪的困境当中哈，能够走出来的啊。首先呢，第一个他要愿意找人去谈论他们的困难，这点很重要。即便呢是谈论想要自杀啊，即便谈的就是我想自杀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只要他们愿意谈出来，这个都是有帮助的啊。那再来第二个，他的这个支持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有人可以找，虽然他愿意讲，可是他找不到人讲，啊，这样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必须要有人可以找，而且呢，他找的这些人哈，要能够让他觉得这些人哈不会批评他，而且呢，在这些人的面前讲出他有自杀的这种想法哈，不会让他感觉到羞愧，就是不会觉得说这些人会瞧不起他，啊，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系统，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助力哈，啊。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他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或者是说他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他是有在做积极的治疗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力哈。那再来一个就是如果他能够跟一些有意义的事物去产生连结比如说宗教信仰如果说他能够在他的这个困境当中哈，找到一个宗教上的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对他来说呢也可以成为在困境当中对他产生影响产生帮助的这样的一种助力啊。那当然不是只有宗教信仰，很多哈可能也包括比如说他去为某一个重要的事件去付出啊。曾经有过一个先生在他的这个女儿呢因为车祸过世之后，那是他唯一的孩子啊，那他的这个从小就跟这个女儿哈相依为命，所以呢，当这个女儿她车祸过世之后呢，这个先生他基本上哈，他也觉得好像活下去没什么意义哈，没什么盼头，好像他不想为什么而活下去。可是他后来哈发现他女儿呢 曾经在一个老人院哈做义工，所以他就很想去看看，想想这个女儿在活着的时候呢，她去老人院做义工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想法。所以呢，他就也跑去这个老人院哈，去那个地方当义工。哎，结果就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转变哈，让他找到了一个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觉得是跟他女儿一起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虽然说女儿已经离开了啊，所以呢，当他可以跟一个有意义的事件连接的时候呢，带给他生命一个新的活下来的一个力量。那再来呢，第五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活下来的原因，比如说他有家人的牵绊，有情感上的牵绊啊，再来或者说他有一些责任啊，比如说小孩子很小啊，那他走的时候孩子怎么办啊，有这样的一些有这样的一些牵绊的话，多半是对他来讲哈，他比较会去考量他要不要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呢，以上这五样呢，基本上对于一个产生这一个自杀意念哈，甚至是要进行自杀行为、有自杀计划的人呢，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助力哈。那么接着呢，我想跟各位谈一谈哈，假如你就有朋友或是你就有家人哈，找你诉苦，他来跟你说啊。说他心里头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提到说，哎，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或者他就告诉你说，就像刚刚讲的，哎，如果我明天就消失了，这个世界会有人注意吗？或者他告诉你说，哎呀，我老了，我没价值了，啊，或者是说，哎呀，你看我这样活着，我那些孩子不造成他们很大的负担吗？或者是说我这样活着每天就是讨人厌而已啊。他开始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说不要拒绝他们谈论这些话，那接着你要怎么样去跟他们对答呢？你接着要怎么样去评估这个朋友或是这个家人他究竟他的这个情绪到底怎么回事啊？他的想法到底他到底怎么想的啊？首先，如果有人哈真的就这样跑来跟你说的时候，那么你可以跟他讲某某人啊，或者是说波波、张波波，或者是李妈妈，或者是阿姨哈，刚刚你这样告诉我，我听着你说你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或者你刚刚说的这个话让我有一点担心，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既然你说这个活着有什么意思，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不是有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是不是有想要伤害你自己，你是不是有想要结束你自己的生命，甚至你可以直接问他，你是不是有想要自杀啊？你可以直接的问他。那么你可能会说，他们会讲吗？啊，记得我刚刚说的哈，当他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个他会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一个求救的讯息。如果他真的不想求救了，他根本就都不跟你讲这些了啊。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跟你谈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一句话就把他回答过去了，千万不要叫他啊，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讲这些有的没的。好，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说啊，我们要跟他谈，让他有机会表达他内心的这些想法到底是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就可以直接问他，那么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问他说，那么阿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这样的想法有多久了啊？那你是多长有这样的想法啊？他可能告诉你，哎呀，我有这样的想法已经一个月了，或者是说我最近这个这一两个礼拜呢， 偶尔就会想到，或者是说我每天都在想，那你就可以从他的回答去判断那个严重性了。如果是说他最近过去这一个月才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说他这个有时候呢三不五时一下子就控制不住，心情不好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是说他每天都在这样子想，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差别啊，这个严重性的差别。然后如果他说这个我是最近一个月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问他，那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你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什么样的原因。也许他会说，哎呀，因为这个我的这个老伴哈，上个月去世了啊，所以我们会听到这是一个失去配偶的老人家，他突然间无法面对这种失落，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他需要更多的支持啊。如果他告诉你说哈，我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哈，好几个月了，三四个月了，那你问他为什么，什么事情发生让你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他如果告诉你说，我生病病了这么久，然后呢做这些治疗一点效果也没有用，每天带给我的就是只有痛苦啊，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了。这种久病厌世，那么他有他的这个想法已经存在了三四个月啊，那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问他，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有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那如果他告诉你说没有我第一个告诉你，或者他告诉你说有啊，我有跟我的家人讲啊，跟谁谁谁讲啊，那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如果告诉你说，哎呀，我跟他们讲，他们就告诉我说叫我不要胡思乱想，那你就知道他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支持，他也没有多大的机会去宣泄出他内心的这些苦闷啊。但如果他说有啊，我也跟这个我的太太讲了，我的孩子们都知道啊，那他们的回应是说他们现在都这个特别回来我的孩子因为这样所以特别这个提早下班，好，现在开始每天提早下班回家陪我，然后呢我也在这个医院里面开始去看医生。那你就可以了解啊，他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支持的系统啊，所以这些问话其实都是有理由的哈。那再来，我们可以问他说，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自杀的这个过去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历史？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冲动？有没有这样的企图？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哎，他可能告诉你有，我以前曾经有过。那么我们可以接着再问他，那是什么原因哈，让你没有那样去做的？哎，这就是一个力量了。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却没有去执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再去提醒当时的那个力量啊，比如说我以前想过，但是我没去做啊，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小。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问他，那你孩子多大？也许那是两年前两年前孩子四岁，那两年后现在孩子六岁，那孩子还是很小啊。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提醒他所以就是去了解他过去如果曾经有过这样的意念跟想法，那么到底什么事情让他没有去做啊？那么也许他说有，我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有一个朋友他很好他这个带我去教会，那么我觉得在里面呢很温暖，所以我后来我就没有再有那样的想法了。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去想，哎，那么现在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朋友可以带你去教会，或者说你有没有想要去教会啊？我们可以从以前曾经是他力量的这个来源呢，再次去提醒他。那你会说这些他都知道了，还需要我们提醒吗？需要的。人很容易健忘，特别在这个忧郁症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脑袋里头很多时候是很混乱的一片，而且容易很多的事情是很容易忘记的啊。那这个是我们提到怎么样去 做这个评估哈。那么再来呢，甚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问他，如果也问到他的确有这样的想法啊，那么再来我们可以问他，那你有想过哈，你准备怎么做？哦，我准备把这些药收一收，或者说啊，我们家就住20楼啊，我就想说反正跳下去最容易了。那你就要晓得，就说哎，他的这个环境可能是一个高危险的一个因素啊。那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啊，你是他的这个家人啊，他跟你讲啊，那么你就要特别的去防范这个部分啊。那甚至问他说，你有没有想到那什么时候你就要去做了？我呢，参加完我这个小女儿的毕业典礼之后呢，我就要去做了。或者是说我参加完我儿子的婚礼之后啊，看他这个结了婚，这个我的心愿也了了，那么我就要去做了。那这些都是一个可以提供我们在协助有这样自杀意愿或者说有这样自杀意念跟企图的人他们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这个 resource 哈，就是资源啊。那当他也提到他有想法，他也有计划，而且他也有时间啊，一连串问下来，好像他是非死不可的样子。这时候你可以问他，所以你是真的想死，还是你觉得实在是因为你所处在的这个环境哈，你的这个处境太困难了？你想要躲避，你想要离开那个痛苦。我们可以来问他，我们可以来提醒他。很多时候他可能会愣在那里，他可能回答不出来，他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他的处境让他太痛太难过了。所以如果说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来慢慢的去想出一个方法跟他的家人，跟他周围的这些支持的系统，找出一个方法，让他的这个疼痛也许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除他的痛苦所在，但是让他这个疼痛不至于是痛到他觉得他必须要用这个结束自己生命来处理啊。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带来力量的文化哈，就是你真的想死吗？还是因为你实在是太痛苦了，所以你想要从这个痛苦当中离开啊？那刚刚呢是我们很简单的介绍哈，就是这个可能造成自杀意念的一些原因，还有一些可以让有自杀意念的人呢，他们怎么样产生力量的一些方法哈。那还有一个，我们在陪伴有这样自杀意念的人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从谈话当中哈，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困境的这个程度啊，他们周围的这个资源哈，还有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巨大的一个理由，他们想要这个结束生命啊。在这个湾区这个地方哈，我想提供哈，在湾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些社区的资源哈，它对于这个自杀的这个防治哈，它有提供我们社区就是提供这个民众的一些社区资源，不过它大部分呢都是讲英文为主哈。那如果线上的朋友哈，同样这个英文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这个没有办法使用的语言的话，那么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哈。在那个Santa Clara， 它有一个 Suicide 跟 Crisis Hotline 哈，那它有这个自杀危机热线，它的电话是1855-278-4204。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叫做友谊专线，是专门给老人家的。好，给老年人的好友谊专线啊，那这个是1800-971-0016。那再来还有一个哈，NAMI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哈，这是全国精神心理疾病联盟哈。 这个是1408-453-0400。我们希望给大家哈一个观念哈，就是没有人呢应该因为有这个自杀的意念或企图而感到惭愧，或者是感到自己很软弱啊，不要因为你曾经有过企图自杀而感到软弱或者是很惭愧啊。为什么？因为想自杀并不一定真的想死，很多时候是因为想逃避痛苦，而这个痛苦让你到了一个程度，你失去了控制，而想要用最快速的方法让自己从那个痛苦的情境当中逃离出来。我想这是很多人都可能会想要逃离的，但是不见得很多人都会去做这个自杀的动作哈。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而感到惭愧、感到羞愧，而不敢去把它给说出来啊。你能够把它说出来的话，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机会。那另外，如果说你的心爱的人哈，你的家人呢，曾经因为自杀而离开而是这个去世哈，那请你要知道哈，你有帮助的，你并不孤单哈，你要寻求帮助。而且不要被这个罪恶感或者是羞耻感给捆绑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哈我们大致上呢介绍这个关于自杀防治很简单的一个介绍，因为自杀防治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哈。那我特别针对这个生病的老人家以及照顾他们的家属的这个多花了一点时间分享。那么如果线上的朋友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你现在可以开始提问。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维三的话，请您按星号61，你可以按星号61这三个键。当你按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荧幕，我就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队问问题，那我会宣布您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当你听到这个你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时候呢，表示是您可以发问的时候。那我们会按照各位排队的顺序呢请大家发问。那一次请大家呢一次问一个问题，那你问完问题之后呢，我会消音让维三呢可以针对你的问题来回答。那我们就如果您问完问题之后，你如果还有后续的问题，欢迎您再按星号61继续排队。好，那我们线上的第一个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1378，请您现在发问。
哎，您好，我叫 Nancy， 我不是发问，我只是要非常感谢今天的演讲，因为在演讲中我突然想到两个礼拜以前一个老伯伯跟我讲了一些话，当时我没有感觉，我想从今天开始我要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我要开始关心他。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最近遇到很大的困难，我想我也要特别关心他，真的非常感谢您。另外就是 Nami 呢，你刚刚说的 Nami， 他的总部就在 Fremont， 非常的近。然后这个礼拜六的下午10点半到3点是他们的新春联欢，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参加。 Nami 真的是非常就像希望之星一样有爱心。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主讲者陈维三，他是希望之星的创办人，他们真的是一个不计怎么说，不计金钱爱心。他们虽然从 Medicare 无缺点的认证，但是Medicare 只是给一天一天的钱，但是他们不管花多少钱，他们愿意对 Hospice 的这个老人跟家属有最有品质的照顾。所以如果湾区的朋友你们有 Hospice 的这种重症末期的照顾，请你们要去看一看这个希望之星跟 NAMI 华裔精神联盟，因为这个是中文，而且他们真的一直在非常的努力我们应该给他一些支持，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 Nancy 哈。那好，那我们先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有问题？
维山，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有些人呢是想要逃避这些受苦的过程，所以他会想要用自杀的方法。那除了自杀的方法之外，透过就是说刚刚提到透过协谈啊，或者是透过药物的治疗，能够帮助这些人能够改善，那它的效果好吗？
它的效果好吗？这样说吧，因人而异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的系统，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哈，当他有这个自杀意念、有自杀的这个企图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是所谓的助力的这一些因素，比如说他周围有很好的这个支持他的人，有这个可以完全接纳他、不批判他的人，然后呢，他有持续的在接受这个治疗，而且他愿意经常性的去把他的内心的这些问题说出来啊，等等，这一些综合的原因就可以让他从这个陷入这种自杀的这种非常封闭哈、非常无望非常绝望、非常这个无助的这种状态当中。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去做治疗，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知识的系统，这也是一个助力啊。比起一个人他没有任何的助力，他也没有做任何的治疗，他也不跟人家去谈来说哈，这个这样的人他的确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维山的话呢，按星号61。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4673，请您发问。
维山您好，你今天讲的这个自杀的房子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好，谢谢您。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那个自杀的那个症状可能有8项中如果有3项的话可能要注意要寻求帮助，那这个自杀的这个症状的表格有没有中文版，那在网站上是不是可以找得到，就是朋友们我们可以自己download 下来，然后自己上去看看，查查看。我们
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好，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网我们那个希望之星的网站哈。各位可以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之后到我们的网站去。我可以把这个表格哈，这个表格是我整理出来的，可以供各位当参考哈。就是这个里面的8项里面的3项哈，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做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诊断来决定他是不是有这个自杀意念，他的可以做这种评估的表格非常非常多哈。我刚刚只是把它做一个比较统合的整理。
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呢发问，那我看不到你的电话号码，但是您是姓王，王先生您可以现在发问。
哦，我想请教那个刚才维森他说一个老人有一专线，请问这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专线呢？
他是属于这个圣塔克拉哈，这个一个社区资源，1800-971-0016哈，Friendship Line Seniors， 我想是给老人家呢，他有地方可以去谈他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困难啊，
这个、
专门是针对我这边全部都是英文的，这里在湾区哈，基本上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有中文的这种专线，目前我所知道的中文的专线呢， NAMI 他们有中文的这个一些讲座，还有他们有中文的 support group 哈，但是呢我不知道他们曾经有过专门的这个透过电话去做这个心理辅导的这个中文的专线啊。那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希望之星的这个电话关怀的热线，不过我们的电话关怀热线是有针对性的哈，就是针对那个重症的病人跟家属，那对于一般的这个没有疾病的，或者是说是精神疾病的部分哈，可能并不是在我们这个阶段哈可以协助的一个范围。
好，我们下一位朋友呢，电话号码最后是码1378，现在发问。
喂，大概是我又问一下，我想问，如果你的近亲好友对于你过去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你曾经有过一些的精神病的记录，甚至不根本就不是什么严重，只是曾经因为工作压力去看过一两次身心科，根本就问题解决，你也觉得我没有任何的困难，可是你的亲朋好友却一直认定那一点他们不能忘记，就一直甚至多年以后还说啊，你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要告你，我要你的工作你不可以做吧。如果有这种负面的想法，对人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你一再解释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接受，那这种事情要怎么样去化解，怎么样让他们了解说其实你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说就算我有，但是我改变了，或者就算我有，我想要得到的是倾听陪我，不是这样子好像一直记得跟一直指责，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嗯，好，谢谢你哈，我觉得你说出了很多很多人的心声啊，我希望在线上的朋友哈，你可以听到刚刚分享的这一位女士哈，她的心声哈，很多这个曾经有过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精神疾病，不管是严重或者是它的程度如何哈，那精神疾病呢，它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它是可以恢复的，它是可以正常的生活的啊，只是我们特别我觉得我们华人好像对精神疾病呢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一个观念啊，因为我们对于精神疾病带着一个羞耻的一个角度去看它，以至于呢，我们不太能够很健康的去认识这个精神疾病它的产生的原因、它的治疗、它有可能进入这个正常生活的这个可能性，我们没有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正确的去了解它。刚刚这位分享的这个朋友哈，谢谢你哈，愿意这么的勇敢说出来你的心声哈。那对于你的家人就是你的朋友，他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健康的角度去认识，那似乎你很难去跟他们用言语上面怎么去说服他们，因为我想这个其实是很难用言语说服的，很多时候呢他心里头的这个认同呢，跟他的这个所接受的教育，跟他的这个生活经验都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可能呢，我能说的就是，当他们不能接纳你的时候，当你已经健康起来了，你就要知道你要持续的健康下去。而且当你知道呢，你在这个家属这边得不到帮助的时候，你就要想，你要到其他地方寻找帮助。而且你一旦寻找到那个帮助的时候，你觉得不要放手。你要持续的在那个帮助当中，那让自己呢可以稳定的健康下去，健康起来。
谢谢维山回答我们线上这些朋友所提出来的问题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讲座呢要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啊。那我先预告一下，2月15号我们邀请到一位韩女士来跟我们讲长期护理的保险，还有怎么样来使用它。然后3月15号，我们邀请到林渊熙肿瘤科医师跟我们谈一谈肠胃道癌症的最新发展。所以，如果您对这两个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 登记。那我们今天的讲座的录音呢，也会在近期放在 heartofhopehospice.org 这一个网站上面。你如果到了网页主页呢，你 你到那个教育资源这一个项目去点，然后这个教育资源下面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全美免费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那里面呢就有从2015年1月到目前我们每一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的录音档，有如果讲员有提供讲义的话，那个讲义也放在录音档的旁边，所以您可以事后再聆听，或者是鼓励您所认识的朋友来使用这一个免费的资源。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讲座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个月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再见。